并与侄孙立在祝家庄外活擒了石秀和邓飞。蓝廷玉马上鸣金收军，得胜回庄。蓝廷玉心里边非常高兴，觉得我这个大师兄不出马则已，一出马就给我露了大脸了，活擒了两名匪首。祝家庄的军兵往回来走的时候，一个个扬眉吐气，挺胸叠肚，敲着得胜鼓，吹着得胜号，迈着得胜步。什么叫得胜步？就是大摇大摆，盛气凌人那种步。因为得了胜了。可是孙立心中暗想，你们祝家庄甭高兴啊，你们以为我给你们擒来了两个匪首，其实这是你们祝家庄里边又增加了两个太岁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今天活擒石秀和邓飞，这都在他们作战计划之内。石秀邓飞呀，论本事孙立不能把他们活擒，今天石秀和邓飞是故意的卖个破绽，让孙立把他们两个给活擒过来，为的是到祝家庄里边好做内应，里应外合，好把此庄攻破。祝家庄的人哪能看透这步棋呀，把他们带回来了。孙立马上吩咐把这两个人跟以前那几个匪首压在一处。是。把石秀和邓飞跟以前抓住那些人都压在一块儿去了。这祝家庄大排宴宴，庆贺胜利。祝朝凤、祝氏三杰举杯连连的向孙立、孙新弟兄两个人敬酒啊。孙立、孙新呢，端着酒杯挨桌走，给这位敬，给那位敬。吃喝完毕之后，孙立问蓝廷玉：“师弟，以往抓的那几个人都放在什么地方？我得看看。”蓝廷玉说：“您放心，跑不了他们。不，我得要瞧一瞧。好吧。”蓝廷玉说：“我领着您到后边去瞧瞧。以前抓了这几位都放在什么地方呢？都压在这祝朝凤的监牢之中。”老祝家还有监牢吗？有啊，这祝朝凤是这一代的土皇上，他们家后院修了一个牢房，跟官家那个牢房一样。平素这个牢房压什么人呢？他手底下的佃户，谁要不按期交租子，谁要是不听他的使唤，他就叫庄丁把他们抓来痛打一顿，关进牢房，关一段时期之后再把他放出去。要按说他私人不应该设牢房，但是祝朝凤由于有钱有势，他就愣设了牢房了。现在这个牢房里头可不是佃户了，准备着压梁山上的好汉。被抓来的是谦儿、杨林、黄信、王英、秦明，这五位都在里头压着，后加上石秀和邓飞，一共是七位，都压在牢房之中。孙立和蓝廷玉两个人来到牢房外边，看了看这几个人在牢房里边一间一间的在那看守着。牢房门口外有几个庄丁挎着腰刀监视着他们。看完了之后，孙立就嘱咐蓝廷玉：“师弟呀，对这几个人你可不能慢待他，最好是一日三餐，要好酒好肉好饭菜养着他们啊。”那为什么？哎，师弟你别忘了啊，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了，跑不了了。咱们要是慢待了他，万一他们要在这牢房里边死了呢，咱这功可就请不着了。现在给他点好吃好喝，就是把他们养得肥肥的壮壮的，等着最后把他那总头宋江抓住了，我们把这些人一起打入囚车，压在木笼，借到州府。据我看呢，到州府那儿都不能审判他们，这伙的人一定得押到东京汴梁 天子脚下，当今圣上得龙楼御审。这么一折腾，都是活的。皇上一看，这么一伙的强徒是谁抓住的？是祝家庄的英雄好汉，这不给你祝家庄脸上贴金吗？啊！万岁皇爷要是一高兴啊，就把祝家庄、祝氏弟兄，包括兄弟你一起都提拔了，就别在这个祝家庄混了，到东京汴梁里边混个一官半职的，紫袍金带、玉堂金马，比这儿不强得多吗？兰亭玉一听，对，师哥说的有理，马上吩咐手下人，从现在开始给他们在押的这七个人改善伙食，一日三餐都要有酒有肉。其实孙立呀，这是拐着弯的关照这七位英雄。孙立回来了，兰亭玉这就是踌躇满志，跟孙立又商量，咱们怎么样子想办法把宋江再抓住呢？孙立说，要抓宋江啊，得等着他们的行动，看看他们怎么攻打祝家庄，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再决定我们的行动。这就叫以其之动决我之行，军中之战在其时也。高论。又过了两天，外边有庄丁匆匆忙忙往里禀报，报启禀庄主，现在宋江兵分四路攻打我们的祝家庄，请您定夺。兰亭玉一听，吩咐一声再探。是。庄丁转身出去了。兰亭玉看了看孙立，瞧了瞧孙钦，师兄，宋江现在兵分四路攻打我的祝家庄，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孙立听到这里，捋着须髯微微一笑，看起来这个宋江他是急了啊！兵分四路攻打祝家庄，他就是兵分八路又能如何呢？宋江都说他会用兵，冲他这兵分四路他就不会用兵。祝家庄前后两个庄门，两头没有庄门，他兵分四路干什么啊？无非是虚张声势啊！俗话讲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他四路进攻，我们就四路出击，你看如何？
好，我们四路出击。
这庄中的事你就交给我吧，我做你们四路接应，我在庄墙上四面观瞧，哪一面要是弱了，我就出兵相助。
好，
师兄，庄子里边的事可就拜托给您了，了无妨奈。兰亭玉马上派兵，祝龙带一队人马从东方杀出去，祝虎带一队人马从西方杀出去，祝彪带一队人马从东绕南，兰亭玉带一队人马从西绕北，就这样兵分四路迎击。外边马上点齐众位庄丁，这庄丁分开四路一起出动。临出动的时候，兰亭玉牵着马的缰绳，又把孙立、孙兴哥两个叫在跟前，师兄，这庄子里边的事儿，连老爷子祝朝凤可就都交给您了。放心吧，他们谁也不会有闪失差错，你就去你的吧。兰亭玉转身上马，手摆混铁棍，带着队伍四面出击都走。庄子里边的主力可都派出去了，这庄子里头呢只有几百名庄丁。兰亭玉嘱咐他们了，这几百名庄丁一律都听孙立的指挥，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。孙立吩咐把庄门紧闭，吊桥高扯，庄门闭上，吊桥扯起来。孙立、孙新弟兄两个人登上了庄墙，在庄墙上面往外边一看，只听见外边是一片喊杀之声，四野都是杀声啊！ 一面是豹子头林冲，一面是小李广花荣，另一面是梅哲蓝穆红，剩下这一面就是宋江亲自带队。
呵，这祝家庄四周只听见杀声震动四野，能听出几里地外边去，兵器乱碰，战马嘶鸣。
孙立孙新在庄墙转了一圈，一看差不多了，孙立马上吩咐孙新，告诉他们该行动就得行动了。
怎么行动啊？
他们一出去，这边都安排好了。就这几天呢，牟大虫顾大嫂已经把他的内家眷都了解明白了，他们的吃住行动规律都了如指掌。这位岳氏夫人呢，虽然不会武艺，也帮着顾大嫂做这件事儿。女眷们清楚了，看管牢房的那几个庄丁呢，谢珍谢宝俩人都把他们搞清楚了。今天谢珍谢宝先奔着牢房这儿来了，邹润邹渊这两个人就紧跟着祝朝凤。老头祝朝凤一听说外面四面出击，他也不放心呐，登上庄墙跟着孙立孙新身子后边走。这邹润邹渊呢就陪着祝朝凤，表面上看是护卫这位老人家，实际上是看着他这脑袋，命令一下就得把他脑袋割掉。祝朝凤这老头还不知道呢，觉着身子后边跟着这么两个彪星大汉保镖，他还很得意。此时孙立一传命令说该动手了，孙新马上就下了庄墙，下了庄墙就进了住宅。到了住宅先告诉谢珍谢宝，告诉铁轿子岳和动手。铁轿子岳和一听好嘞，马上通知谢珍谢宝。谢珍谢宝两个人就在那个牢房外边来回溜达呢。现在看着这七个罪犯的庄丁是四个人，各挎着腰刀。这庄丁们可没想到谢珍谢宝是梁山上潜入来的人呢，所以对谢珍谢宝毫无戒心。谢珍谢宝这哥俩今天提溜着这猎叉，猎叉本来是打猎使的，插老虎插豹子的，他们哥两个呢由于使这个东西使惯了，就当做兵器了，打仗也用它。这两天谢珍谢宝经常提溜猎叉上这个牢房外边转悠，这四个看护罪犯的庄丁呢也以为他们两个是帮忙看罪犯的。今天谢珍谢宝一听说传命令该动手了，谢珍把这个猎叉在手中一端，瞅着一个庄丁没留神的功夫又打他后心，这猎叉一下子就给插进去了，插的也狠点，由打后心插进去，前胸把尖儿都露出来了。这个庄丁啊就这么一声再没动静，前面有一个庄丁听见这边出了这个动静，嗯，他一扭脸的功夫，谢宝在那边一合这个猎叉，噗，那个就进去。哎呦，那俩庄丁一看不好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他一亮刀的功夫，有一个庄丁刀没等抽出来，这谢宝又纵上前去把这猎叉一摆，照他脑袋啪，把脑袋就给拍开了瓢了。那个庄丁一看转身要跑，他刚想跑，谢珍在那边把这个猎叉手中一轻，感情这玩意儿还能出手，百发百中，哎，像标枪一样，这一插正插他后脖梗子上，一下就插透了气儿了，那个也趴下了。谢珍到跟前把这猎叉拔出来，砸开牢门的锁，由打牢房里边就把这七位英雄都给放出来。哎呦，这七位这是七只老虎啊！出来之后把他们的镣铐绳索一律都取消，早已经把兵器都给他们准备好了。这几位英雄每个人手中抓起了一把破刀，一起往外冲。院子里边这一乱，祝家庄里边的庄丁看见纳闷，哎，这怎么的了？他们有人就问谢珍谢宝，谢珍谢宝说跟着我们走。哦，跟你们走。有的庄丁糊里八肚的还不知道什么回事呢，跟着谢珍谢宝往外来。 他们往外这一来，孙立由打那个护庄墙上已经走下来了。孙立下来之后，有人给他牵过马来，孙立手底下还有几十名官军呢，那都是跟着他过来的，这些官军也都早安排好了，孙立的马都在他们手里边牵着呢。孙立上马之后，手中把枪一端，面对着拥过来的这些祝家庄的庄丁，孙立大喊一声：祝家庄的庄丁们，你们都听着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梁山上的好汉，我叫并御史孙立，今天我到在你们祝家庄里，为的是潜入内部里外夹攻。祝家庄现在四面攻庄，大势已去，你们在这祝家庄内的马上投降，跟随我一起冲杀出去，如若不降，等我们梁山的好汉拥进庄来，杀你们一个鸡犬不留，寒牙不剩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庄丁们一听全都傻了，啊，这都是梁山好汉呐！心想，蓝教练，你不说这是你大师兄吗？这是最信得过的人吗？你把我们这庄子里边人都交给他了，这不让狼看家吗？完喽，完了，完了，完喽！这回可是彻底完了。有很多庄丁看势不好，咱们就倒戈吧，求一个活命吧。庄丁们就说了：“好，我们愿意跟着您去。您说怎么办，咱就怎么办。”孙立在这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祝朝凤可就听见了。老头祝朝凤一听，坏了，上了梁山的当了。祝朝凤抹身就往祝家庄庄门那儿跑，他想开开庄门跑出去给他们送信儿去。他还没等跑到庄门那儿，那个邹润、邹渊、叔侄两个就盯着他的，心老家伙你往哪儿跑啊？邹润赶上前去挥起一刀，噗的一声就把祝朝凤这脑袋给砍下来了，提了起人头掖在后裤腰带上。因为祝朝凤这是重犯，他这个脑袋能够领赏。祝朝凤这一死，祝家庄的这庄丁心气就更散了，不少人都愿意跟着孙立一起上梁山，其中也有一部分跟祝家庄那是比较铁的人呐。一看怎么着，你们在这里边想搞内乱呢，他们要起来反抗。这一反抗啊，庄门都关着呢，孙立、孙新再加上梁山里边这些英雄好汉，把这些反抗者全都气着咔嚓都给杀了。这一杀，最后整个庄子里边统一了。铁轿子岳和呢，他也有他的事儿干。岳和心想，我给你们造点气氛吧，这祝家庄还能留着他吗？他就跑到祝朝凤他们住宅的后院去了。这后院有很多草垛，还有柴火垛。草垛是喂马的，柴火垛是做饭用的。月和一看，我都给你点着了得了，上厨房里边弄了两桶油，往那草垛和柴火垛上一撒，最后拿来引火之物，啪哗着了，往那什么一点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声，这烈烟腾空而起，祝家庄里边这火就起来了，里边这火一着。孙立、孙新弟兄两个马上吩咐庄门开开，往外杀。祝家庄的庄门一开，他们带着队伍由打里边可就冲杀出来。他们带队伍由里往外杀，那么母大虫顾大嫂干什么呢？母大虫顾大嫂跟谢珍、谢宝这弟兄两个拿着刀，就把祝朝凤的家眷大大小小七就咔嚓全都给收拾了。收拾完之后，他们随后也又打祝家庄里边往外杀。外头祝龙正碰见豹子头林冲，两人马打对面打了20多个回合。这祝龙的武艺跟林冲本来就有个差距，20个回合下来之后，祝龙鼻洼鬓角已经带汗了，他自觉力不能敌，他想拨转马头要败回祝家庄。刚一拨转马头往回拜的功夫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这是怎么的？一看祝家庄里边是浓烟四起，坏了，我们庄子里边出了事儿了。祝龙这么一犹豫的功夫，后边豹子从林冲这匹马就到了跟前了。林冲马到跟前，双手拈枪，这一枪直奔他的口胸，一枪。 枪扎了个透心凉，前把一抬，后把一压，我下去扑通，祝龙的尸体是倒落马下。祝龙的尸体一掉在马下，乱军往这一冲，响咔嚓，马踏如泥，都给踩扁了。祝虎呢，他正碰上的是小李广花荣，跟小李广花荣两个人交战有二十来个照面，这祝虎自觉得自己还不含糊，正打着的功夫，忽听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：“花荣，把那个小子让给我！”喊的一声是谁？黑旋风李逵。这李逵呀、啊，今天宋江派他为是四面接应。李逵一听这个活，是特别的高兴，摆开这一对车轮加钢板斧，可以任意砍杀。乱军之中，简直他就像一只黑老虎一样。所到之处，只看见血肉横飞，是尸横遍野，气呀，咔咔咔，过来！杀着杀着，他杀到这面来了，一看小李广花荣跟祝虎正打着呢，他就喊了一嗓子：“花荣，让给我！”小李广花荣一听是李逵来了，他心里边还正在考虑：我让给他，我是让还是不让？还没等他考虑成熟呢，李逵就已经到了祝虎的马后了。祝虎刚要一拨马，看身后来的是什么人，李逵这大斧子一举，正砍在他那马腿上，咔嚓，马腿给砍折了。祝虎这匹马后腿折一根还能站得住吗？这匹马往旁边一歪身子，扑通就把祝虎由打马上给掀起来了。祝虎由打马上这一下来，祝虎想来一个就地十八滚，想逃命，他刚在地上一咕噜，李逵赶到跟前，把大斧子一举，咔，一斧子就把他腰斩两截。花荣在旁边一看，李逵你怎么把他砍死了？那是祝虎，捉活的多好啊！嗨，死了痛快。哦，这是祝虎啊，这脑袋我得带着，咔，一斧子把脑袋切下来，提了起祝虎的脑袋了，他掖裤腰带上了。李逵摆着斧子继续往前冲杀，他再往前冲杀，一看对过梅哲兰、穆弘正跟一个人交战，谁呀？正是他们的三公子祝彪。这弟兄三个属祝彪本事大，穆弘跟祝彪两个人交战呢，这穆弘还真有点不是祝彪的对手。这个功夫李逵来了，李逵摆着斧子喊了一嗓子：“穆弘，闪开，让给我！”他这一声喊，祝彪拨转马头，回身一看，那黑小子来了。祝彪知道这是黑旋风李逵，梁山上最勇猛的一将，我跟他打可得小心点。祝彪就在一回身的时候，也发现祝家庄里边浓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已经着了。祝彪就知道坏事儿了，此时刻耳畔边又听见有人呐喊，谁呐喊呢？孙立告诉手底下这些个军兵，合在一起高声喊，告诉祝家弟兄们，祝家庄已经完了。这军兵们喊：“哎，祝家庄的庄丁们，你们听着，庄里边已经都被我们点着了，你们庄主祝朝芳已经死了，你们快投降吧！”这一喊还是涣散军心呐。祝彪一听完了，大势去矣呀，我不能在此恋战，干脆我跑吧。祝彪看见李逵虚砍了一刀，一拨马，他就跑下去了。祝彪往下一跑，李逵知道祝彪是他们这哥三个里边最厉害的一个。李逵心想，这是关键人物，我能让你跑了吗？李逵撒开腿随后就撵，可李逵在步下跑怎么也没有那马快。祝彪这匹马落荒而逃，奔哪儿去了？祝彪想了，此时刻我只好投奔扈家庄，因为扈家庄的扈三娘是他的未婚妻呀，现在他这儿不行了，只好投奔这亲戚。他催马奔着扈家庄就跑来了，来到扈家庄的庄门之外， 一看这扈家庄啊，也是吊桥高拉，祝彪赶紧一带四将，
吁，
庄丁，快点往里禀报，就说我是祝家庄的三公子祝彪，到此来了，让你们快点放下吊桥，放我进去。梁山上的贼寇已经把祝家庄打破了。他这吩咐庄丁往里禀报，庄丁马上禀报给扈太公。扈太公跟自个儿的儿子扈成又商量，祝彪来了怎么办？扈成说，爹呀，这件事情大主意可得您拿呀，我上梁山的营里边去了，那宋江跟我说的可是一清二楚，如果祝家庄有首领跑到咱们这儿来，咱必须得给他抓住，抓住这一个送到宋江的营里头，就能把我妹妹换回来，要抓不住他们的首领，我妹妹可就回不来了。现在来的呢是祝彪，是我没过门的妹夫，如果您要把他放进来，把他收留了，这件事情要宋江知道了，非把我妹妹杀了不可。如果您要把这个祝彪给捉住，送到宋江的营里边，宋江这个人呢还是讲义气的，就能把我妹妹给换回来。您是要这没过门的女婿呀、啊、您还是要这亲生的闺女？两者只能取其一，想都得那是不行了。有一点你也得考虑到，这祝家庄可是让梁山上的人都已经给打破了，祝家庄现在什么样咱还不知道，您说怎么办吧？胡太公听到这里，拿手捋着这胡子琢磨了琢磨，护城啊，我看到这关键时刻还得想着亲生的，不管怎么说三娘那是我的女儿啊，我救我女儿要紧呐、啊。再者说了，这个祝彪虽然跟咱们家定了亲，从我内心里边也不是那么十分乐意，这祝彪生性暴烈，枉杀了不少人呐，现在他跑到咱这儿来，大概是无路可走了。为了要换回我的女儿，只好就捉住这祝彪。嗯，您拿定主意了，就这么办了。那好，我去办。扈成就上了扈庄墙了，站在墙上往下一看，果然是祝彪。扈成问祝彪：“祝彪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？”“别提了，祝家庄已经被梁山打开了，我们四散奔逃，我奔这儿来了，快点放吊桥，放我进去。”“好，你等着，我就放你进来。”这边扈成吩咐手下人把绊马索绷腿绳就在这庄门左右两旁绷好了，吩咐一声落吊桥，开庄门。吊桥往下一落，庄门这么一开，祝彪这是恨不能的一下子就进了庄啊，怕梁山后边人撵上他呀，他一催坐马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过了吊桥，刚一进庄门，绷腿绳绊马索往前面一兜，呼，连人带马就栽倒了。护城在旁边吩咐一声绑，两边过来把祝彪绳捆索绑绑起来了。祝彪一看，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虎城说，干什么？把你逮住换我妹妹。